最清晰的声音，最理性的问政，欢迎收听声音类政论节目第一名人艾鲁斯段507号，我是主持人吴真，
我是阿苗，
我是杨君。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哎，本来刚想说晚安，都还想不对，虽然我们录的时间是晚安，但听的人不一定是晚安，所以可能大家好，
大家安安
好。哎，不得了了，我们这个节目我现在感到非常巨大的压力，非常非常难做。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
就是呢，我们的广播金钟啊，现在也开放 podcast 来报名了。
什么？哇！
然后我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顿时脑海中就有一些这个不乖的小念头，就啊，会不会我们报名呢？啊，会不会我们不小心得了广播金钟呢？啊，会不会这样很开心的出席颁奖典礼呢？哇！啊，会不会这样能弥补我今年1月13号没有尝到的胜利的滋味呢？
哇！那我们要转型成综合生活型节目了吗？
哦，对，
所以以后政治题的比例要降低，生活题的比例要卓越提升
啊！政治好脏，那是什么？不要聊了，
我们要综合一切的生活的资讯
哦，
政治及生活
啊，政治是什么？政党恶斗，不聊不聊啊，这样子
吗？
好，对，所以讲到这个，我心里就产生了期待感，产生了期待感呢，就。这个有了得失心，有了得失心以后呢，就开始想很多，惨了，要怎么样才能够录出评审老师都觉得很棒的优质节目内容呢？怎么办？
嗯，
怎么办？
嗯，亮君来说怎么办？
怎么办呢？
你可以不要把我的问题重复一遍吗？会通告费啊谁说你可以把我的话最后讲一遍就好的
不是有那种给直男看的跟女生聊天的方法
哦，
就是把人家最后一句话重复
再讲一次，
就是
有这种方法，这该不会是哪个恋爱家教
的吧？你就可以 faking it， 你就可以假装你有在听他讲话。
哦，那真的吗？这样有用吗？那我来试一次哈。
可是立刻被发现吧？
哦 ，All right，
你看你
确定这个效果吗？
这东西一被点破就会被发现，但还没点破之前
是吗？那
我不知道，我是没有用过啊，就是有看到有人在讲这件事情。
那像来，我跟你聊天，
来，
好，然后我好，那我跟你聊天，我使用阿苗教的这招，好。那你先
聊天，
对，你先随便讲一些，
先聊天。
对，
你今天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呢？今天最棒的一趴在
你
的生活中，
你
跟你聊天
呢、
啊，我在跟你聊天。对、
哦，今天最棒的一趴吗？今天最棒的一趴就是天气变热，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终于可以穿短裙出门。
哦，天气变热可以穿短裙，那真的蛮凉爽的呢。
据点啊，你要问他说哦你喜欢穿短裙吗？
哦，是这个样子哦，所以你喜欢穿哦，我知道了。可是这个就会有个问题啊，你这样讲我有印象想起来了，就
是
是
不是有用过，
就是有没有不是就是会有这种交战，就是说你要去认同对方的这个，
但是你要继续往下，也不能重复，像你刚刚那句话就变据点。
对，我还没有掌握到，但是交战守则就会说这样就不知不觉间拉近两个人的距离感，因为就感觉哎好像一直被肯定，然后一直这样就很投缘。但我还是觉得这种很危险、啊、也不是很危险，很容易搞砸、啊、就是很容易变成，因为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接球的话，你只是一直在问、
就是机械性啊，
最后还是很像变成说 我一直给你拷问，
结果一个很像在打桩、
哦哦、所以你喜欢穿短裙、哦、
打桩聊天机器，
因为夏天比较有机会穿短裙、
哦、所以你都在夏天穿短裙、哦、那冬天不穿短裙
这
会冷
哦，所以冬天会冷哦对啊，这样有用吗
这就是完全没有用心耶，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 ChatGPT 耶
哦，我就 follow 你的交战守则，
我哪有这样讲你要用心聆听
好那再来一遍，现在换我当成你要来接我话的人
哦，是哎，吴真今天哇穿的很简单耶
哦，对啊，因为想说今天那个下班有点累啊，回家换轻松点的衣服、啊、
所以你已经回家过了吗？
对啊，我就下班就先回家放了东西、
哦、然后才来录音的。
对，
是那这样子会让你在录音的时候觉得比较开心吗？
对啊，就是穿的比较轻松就比较没有压力，不然就是一直上班穿很正经这样子、
哦、所以你平常上班的时候穿的可能让你觉得有点拘谨
没关系，
主席快来看，
如果是正常的时候我这时候就会讲叫人说对啊上班，那你呢，你上班都在哪、
啊、你看马上
这时候就
马上反转
不是 是啊，要我会赶，这时候已经赶到一直讲不下去了，不然我就就赶快把球丢回去。
所以证实就是我跟吴真是不来电的组合，哦、没有办法这样子聊下去。
OK， 政治上来电，政治上来电。啊，被讲到哪了啊？我们这个看又在乱瞎聊一通，这样距离我们或这个拼大奖的哦、这个机会，这样又
不定啊。说应该刚刚这样蛮生活的啊，
是吗？
对啊，
我们应该去研究一下那个以前得奖模式。不是以前就有人在讲说，你如果想拼奥斯卡的话，一定要、就是
哦，我知道，
不是高大上，是悲惨苦之类的，一定要很就像里奥纳多，一直每一部片都很惨，都很用力啊。这部片那个手被熊咬断啊，下一部片是那个精神分裂。好，这样
然后你要那里面有很多政治正确
啊，对对对，
然后就是要
可能还有一些肢体上的不便，
要有一些这个弱势族群
啊，对 对, 对，
要 highlight 它，然后你的剧组的成员也要有族群的平均分配等等，
哦、是是是，
对
对。那我们怎么如何可以朝拼大奖更迈进一步呢？好了，我们现在目前有这个直男直女跟这个、我们的性向上
马上要
分配，
这样也
失言，这样也不行。欸、
没事，我不会介意啊。可是我们聊天室里面我很
这样也失言了。可是我这个你是 open 的，
我超级不介意。
我没有爆料你吧？
请所有人不要为我讨公道，
这样也不行了。救命哦、好、不闹了、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来帮我们想一想，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拼下这一座这个金钟广播金钟好，我们是非常有雄心壮志、非常非常这个虎视眈眈的。好，但是哎，但是什么？但是我们还是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啊，这礼拜的一些政治上的这个新发展。上礼拜我们本来要聊这个账户多了5000万嘛，后来有这个校正回归，不是多了5000万，是账户多了2500万啊，还是非常多啊。就讲的就是这个最近台北市议员陈崇文啊，因为一些疑似收贿的状况啊，就被收押了。那当然媒体有写嘛，说啊这个账户多2500万不明金流啊，啊这个长期接受厂商的这个喝花酒招待啊等等等等。所以呢上个礼拜大家聚焦在说哇议员收贿、看来是一个贪腐。但是这礼拜就进展到、大家持续挖持续追，就进展到说那陈崇文在议会强力关说强力护航强力把关的是为了谁的案子呢？啊，是为了台智光这家公司。然后一讲下去才发现，哇，台智光不得了，这个水很深啊，水真的很深。怎么有一家公司这么厉害，居然有一个这么优渥的条款，这么多各种独门的条件，通通被他掌握了。等一下，我们来今天就来请两位议员好好为大家带来第一手最深入的分析。但开始之前，我先讲，我真的看我觉得很诧异，就是因为我最近也。在当然在整理一些陈崇文过去咨询的片段，我去看哇，陈崇文大家应该知道啊，就这个案子就是台智光这家公司在做台北市网路、做台北市光纤网路，那他就开给台北市政府蛮贵的费率嘛，那台北市政府例如说警察局他们就不想要付那么多钱，所以希望把这个预算全部这个案子的价钱往下修啊，陈崇文就帮厂商出来嘛，在议会就修理警察局长，然后我去看他咨询片段，我真的惊呆，他居然直接在议会的殿堂之上，然后要求蒋万安市长，这个案子缺失，要不要送政风？要不要送研考会？陈处啊，我想哇塞，哇，现在可以嚣张到这样啊！就是我现在要挺这家厂商，然后只要任何人动这个厂商的案子，动他们的预算，我现在就直接在议会叫市长把这个局长拔掉，换人送政风。我想哇，你自己现在都被抓进去关了，被羁押了，你才要送阵风吧？居然被送阵风的人呛、要把局长送阵风，实在是太令人叹为观止了。所以现在请教阿苗，很多人，我想很多有些听众朋友没有这么清楚台智光这个前世今生啊，这个整个脉络。那基本上，我想大家现在都知道嘛，媒体一直在讲，就是说哦，这家公司它有一个25年的长约，然后在这一段这个时间里面呢。所有台北市的网路传输都要优先包给台智光这家公司做，然后一个人就把整个台北市政府这么多局处的案子通通都要吃下来。所以这一家公司究竟有什么能耐？为什么他可以、在2012年郝龙斌当市长的时候得到一个这么得天独厚、这么优渥，我签下一个约就吃定25年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契约呢？
这个就是现在柯文哲跟蒋万安都不敢去触碰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郝龙斌他当时会这样签约。好，先讲这合约怪的地方。现在有人在讲这合约是 BOT， 但是我必须要纠正这个说法，它其实不是 BOT， 但只是一个类 BOT。 为什么我说它不是 BOT 呢？ BOT 顾名思义是说你政府都没有出钱让厂商去建设，建设完之后你给他营运一段时间， B 就是 build 建设嘛， O 就是营运 operation， 最后的 T 呢是把所有权转移。好像比如说台湾高铁，因为政府没钱盖不了高铁，所以就有一个民间的厂商跟政府签约说，好，我营运一条高铁，由厂商出钱把高铁盖到好，政府给他特许，好，比如说50年，就让你这个公司独家的营运高铁，来回收你建设高铁的这个成本，然后到你营运期满的时候，这条高铁收归国有，给国家来营运。大巨蛋也是这样，远雄出钱盖这个大巨蛋，原始合约的架构就是你盖好之后给你独家营运50年，50年之后大巨蛋本体收归国有，私有。那为什么我说的台智光它只是类 BOT 不是真的 BOT， 是因为它的合约架构，第一，市府要求民间的厂商台智光出钱执行到，当时郝龙斌用了4个字叫光纤到府，他说啊，你各位家里要上网但是没有光纤，由我大有为的郝龙斌来找一个厂商在台北市签满了所有的光纤网路，让台北市民可以上网。好，光纤到府，厂商出钱来建设这个光纤网路嘛。可问题来了，他没有后面那个 all operation 真正的精神。因为照理来讲，台湾高铁你高铁盖完之后你能做多少生意是你的本事。
对，
我们没有规定政府一年要跟高铁采购多少车票哦。
嗯哼，
大巨蛋也是嘛，远雄盖好之后你要做多少生意是你的本事哦。
对，
我们没有规定政府一年要去大巨蛋消费4亿哦，
反而我们只会规定你一年要回馈给我多少天让我市政府来用。
对，然后我们的规定说有权利金嘛，对不对？就这台智光的光纤到府，哎，竟然里面有保底说市府一年至少要跟他采购4亿的上网，而且25年哦，就是总值合约走完之后，变成市府要出100亿给他跟他采购上网。那我就问，为什么市府不出100亿自己铺光纤就好？
对，
而且市府出100亿自己铺光纤，市府还可以把这个光纤再出租给企业来回收，不是吗？
没错。
结果现在变成市府100亿给台智光，台智光铺光纤，台智光做自己的生意，这其实莫名其妙啊！它不是 BOT， 它只是类 BOT， 假装成 BOT， 实际上台北市有没有出钱？有，出了100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中华电信有没有铺光纤？有吗？中华电信用台北市的这个道路桥梁地下管线什么到处铺光纤的时候，有没有付使用费？有，因为这是我们自治条例规定的，你一旦用到了公家的道路，公家的，我记得好像一公尺有 1.2 块，每公尺 1.2 块的租金使用费，在郝龙斌这个合约里面竟然把台智光的这个使用费全免，
嗯，
等于每一年大概免了他5000万到6000万的租金，
啊，免费给你用了，
免费哦，大家自己算吧，5000万就好，乘以25年，你看你又让利给他多少？
对，
好，在这全部里面，问题就来了，台智光是有什么通天的本领可以做这个？
嗯，
他有比中华电信厉害吗？
没有，
他有比中华电信便宜吗？
没有，
我们是他们唯一的大客户，而且是25年长约的老客户，结果没有优惠，只有越来越贵。
嗯。
这就是这个合约最大的症结点，是25年每年开口契约重新议价的时候，他都会发明更多的理由来要钱。
嗯，
比如说现在这个在吵什么两妹三妹，其实这两妹三妹的问题讲起来很简单啦，台北市政府要换监视器的镜头，从100万画素升级成200万画素，其实换镜头跟网络传输的速率没有太大关系，可是台智光看那几位的搭便车，他说，啊，你镜头提升了200万画素了，所以你传输的宽频也要提升，哦，提升了之后呢，
哎，那阿苗你这个网络旧了吧，哎，该升级一下了吧，
就很像中华电信也常常会打来问说，哎，你要不要升级，
很像 你有看那个什么赌博末世录吗？
没有
没有，就很像那个开司，就是例如说你好不容易你很穷，但好不容易盯起钱买了一罐啤酒，这时候开始说，哎，都喝啤酒了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吧，然后我看你应该很想要吃这个串烧吧，啤酒没有配串烧怎么行呢，
啊，对对对对 对，
你都要享受了就要享受到底啊，不要苛待自己，
所以他们就硬塞了这个三妹串烧，让台北市政府吃了，对，因为本来按照呢工程顾问台湾市西的评估呢，两妹就够了， 但是呢，后来在台北市议会里面，有议员主张说，不行，你这个工程顾问公司的评估呢，只有两枚，没有算到万一断线要续船，还要多0.5枚、嗯、所以你一定要有3枚，一定要有3枚。那这就是台视光搭便车嘛，明明只是要换镜头，结果连网络都升级了、嗯。接下来第二个，今年搭什么便车呢？今年搭的便车啊，是这个所谓的专用网路跟非专用网路。本来台北市资讯局说，我们用 TGSN 这个台北市政府网际网路就可以了。三、嗯、枚只要1761块，1761。但是呢，台视光说不行。你这个用台北市政府网际网路是不够的，因为你是监视器、嗯、你要用专用网路，
对，
专用网路 SLA 3枚的频宽
更贵，
要2200、嗯啊、就是这样子，
对、
啊、所以为什么我在议会里会提出说 5.5 亿要砍至少1亿，砍成 4.5 亿，因为按照台北市资讯局跟警察局估算，其实用 TGSN 就够用了、嗯、一年其实只要4亿0300万，可是蒋万安编了 5.5 亿，这显然是呢、嗯、故意留下一大块肥肉要给台资光来咬、嗯、哼，所以呢我说至少一定要砍1亿、嗯哦、但是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在市议会里有非常强大一股力量说不准砍这1亿、嗯哼，最后是有人说好啦，给你们砍1900万啦，变成 5.2 亿啦、哦、那这个后面的故事呢就是这几天大家在电视上面看到了、
嗯、这个刚刚讲到台资光这家公司啊、通常这个用越久然后每年越收越贵，我就想到说、啊、这好像通常我们 买东西我们买量大，然后这个方案越久一点，例如说这个会员啦什么会员制、嗯、通常越久要越便宜嘛，那越久越贵，我想现在想到比较类似的好像就是房东嘛，房东你出越久他就会说、啊、房租该涨啦，生意做不错啊，但问题在这个案子台北市政府他是房东嘛，我们台北市的共用管线都直接免费让台资光来拉线呢、啊，所以我觉得刚刚阿苗说这个类 BOT 就是台资光的案子其实不是 BOT， 我感觉它比较像类似说这个 BET Built Enjoy 好，最后再 transfer、
哦、是是 Enjoy、
啊、Enjoy、啊、这25年就是给台资光 Enjoy、哦、啊，是非常不同的名目、哦、还可以 越学越多越赚越多。那要马上来请教林亮君议员了、这个不得了了，我们刚刚讲到台资光的题目，亮君马上啊、叫助理在旁边把这
资料来
一整叠的资料爆出来，准备要资料吐石流来轰炸了啊！这个马上如数家珍啊，一条一条来开始骂台资光了。但先来问亮君了，就是说这个最近蒋万安跟柯文哲在互轰嘛？哦、啊，就是到底因为现在大家已经没有人争辩说，就是台资光基本上从台北市政府身上揩油这件事情，但是现在他们在互相推嘛。那例如说那个蒋万安就说是柯文哲任内让台资光居然用2200元啊，这个这么贵的费率啊签下去的啊，这个警察局2200元是柯文哲任内定的。那柯文哲就说哼，不要搞笑了啊，2200元根本不是重点，2800元是我定的没错，但重点是
嗯，你怎么没有变成柯文哲？
哦哦，对不起，好、啊、阿苗现在那个鼻塞，好，我来讲，对，
怎么用
对。嘛，哇，2200元，我定没错。那重点是为什么要换三枚嘛？啊，对，全台北，全台北是14000只监视器，有需要全部换三枚吗？哦、嗯，对对，好，这个样子。
差不多500只哦，我都4.6亿，你变5.5亿
啊？是你全部换三枚耶？哦，好，反正对，柯文哲就呛蒋万安嘛，就我是我定三枚啊，1个月2200没错，但是我有说要全部都换三枚吗？我就说很多还可以两枚将就的用啊，是你全部要升级三枚，所以你才是这个推手啊、哦。反正两边的互相攻击啊，是你让台资光赚到钱啊，没有，是你让台资光赚到钱啊，这样的推来推去。所以来问亮君呢，那怎么看呢？在经历了郝龙斌时代签约，柯文哲市府8年任内，因为前面有光纤建制期嘛，所以大概在柯文哲的任内、啊、才开始台资光的这个网路在运作，开始跟台北市政府收费。到了现在蒋万安的市府时期，这到底是谁的包比较大，或者说大家都有责任，还是说啊，这是一个历史共业，没办法，郝龙斌约签下来，大家只能照着走呢？
大家都有责任啊，所以不要互相卸责、哦、那因为现在蒋万安就是讲说哦，过去柯文哲8年都没有处理，然后柯文哲又说我已经忍耐8年了，然后是台北市议会跟这个财团联手、哦、让我们无法处理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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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说柯文哲你到底在说什么？过去这8年来，那其实民进党的议员包含林世忠议员、王世坚议员，其实都一直不断的点出台资光跟台北市府的合约问题啦。那其实 我们看台智光这个案子本质上就很简单，就是呢现在台智光跟台北市府签了一个25年的肥约，那我们台北市所有的这个光纤建制呢，包含我们市府之里面的政府机关建制的这些光纤都要优先来跟台智光签约，然后由台智光来建制，就是说保证它的基本收益。然后那这个事情呢就会是所有从郝龙斌时期签约一直到现在，包含柯文哲、包含蒋万安，每一个市长他都经历过台智光要跟各个市府单位签约，然后这里面契约的包含价金合不合理等等的这些过程。那柯文哲你已经讲说你忍耐8年了，那表示说你中间有发现这个合约怪怪的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解约甚至尝试去议约呢？就是你有没有做这件事情吗？或者是你有没有做这个行动嘛？我们讲说你要看一个人有没有这个心，你要看他有没有这个行为，有没有这个意图，但他有没有？没有。在过去大家一直在讲说柯文哲说都是议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其实从原本签订的契约里面包含说如果这个对方也就是乙方就是台智光，他如果在建制的过程当中他如果有违约或者是他的营运不好建设不好等等的情势，他可以来去做解约或者是变更契约等等的，这个在契约里面写的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那柯文哲他要讲说他两手一摊他什么都不做，然后只在最后要卸任前留一个文字在他的公文上面写说这个议会然后联合财团图利等等的这些文字，我觉得其实就是把自己的责任通通推给别人那这是一个非常没有担当的行为。那刚刚其实阿淼已经有讲到说台智光这个案子是发生在这个2011年的时候，当时郝龙斌跟台通光签约，大家会想说那为什么又冒出一个台通光？其实一开始是台北市府跟台通光签约，然后要求台通光在30日内呢他要跟再成立一个子公司，然后来去做相关光纤的建制跟营运，所以后来在隔年的2012年1月的时候呢，台北市府台通光然后跟几家公司也包含台智光签了一个三方的协议书，然后让台智光去承包这所有的台北市光纤到府然后以及各个政府机关的案子。那这里面它就不是 BOT， 我要再次强调，包含现在不断的在针对台智光发言的这国民党议员游淑慧，一直讲说这 BOT 案 BOT 案，这不是 BOT 案，拜托好不好？就是游淑慧议员，你当时也在郝龙斌的这个市府团队里面，你们自己这个文件是这个台北市府里面的内签，里面自己都有讲到说，通讯传播事业网络建设并不适用 BOT， 所以呢，这个案子从头到尾都不是 BOT。所以为什么大家讲说年年都要来做开口契约，然后让这个台智光他都可以坐地起价，然后他喊了多少我们也只能跟他买，因为呢这我们就是一开始在签约的时候就签了一个极其不平等的条约，然后还让他保底，因为呢就讲说这个案子不是 BOT 案，所以呢厂商他可能没有办法适用各种租税优惠等等的，所以我们台北市府就要提供更多的诱因。那更多的诱因是什么呢？刚刚吴正有讲，就是我们包含这个他如果要使用台北市的相关的管道，他要建置这些光纤网络等等的，其实如果外面厂商来都要付给台北市租金，那他不用，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来投标的厂商他可以这个成本比较低，然后就比较有厂商来投标嘛。那再来还有讲说为什么他现在我们台北市府都要优先选用台智光所建制的网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没有厂商来标嘛，所以为什么我们给台智光这么多的优惠，就是因为这个案子一开始就不适用促参法，不适用 BOT， 所以后续郝龙斌市府在内签的时候，这清清楚楚白纸黑字自己市府开给台智光这么这么多的优惠，都是国民党的郝龙斌市府任内所开出来的条件，然后把我们台北市民的纳税钱每年好几亿好几亿的送给台智光，纳到台智光的口袋里面。所以今天回来检讨说到底两妹三妹还是怎么样，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应该要回去检讨当时为什么签这样子的主约嘛。那主约第一个，柯文哲你任内的时候有没有去要求调整或是重新审视这个主约里面的内容，到底对台北市府台北市民合不合理？再来就是蒋万安，你敢不敢回去动郝龙斌跟台通光签的主约，对不对？那两个市长 柯文哲已经丢包，已经不负起责任了。那现在的蒋万安，你愿不愿意去面对这件事情？他现在只讲说，哦，我来解除跟这个警察局跟台智光的合约，现在有还有好多的子约正在进行，然后最重要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主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签了极其不平等的盘子契约了。
嗯，那这个亮君最后讲到重点了，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说啊，台北市政府真的是被当盘子、被当凯子削了啊。从这个台智光这个合约里面呢，被台智光赚走很多，其实没有这么不需要这么贵的啊网络的钱。那重点是接下来怎么办呢？啊，因为蒋万安今天说要来解掉啊106年签的这个子约啊，我不清楚他讲的是具体是哪一个子约了，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在讲的。这一个警察局的这个，
他是在讲警察局，他是讲那个。
但问题是说，现在台北市政府辖下各个单位非常多，大家都跟台智光签约嘛。那么动物园看动物监视器跟台智光签约啊，这个社会局啊看老人中心、看托婴中心的这个网络传输啊也跟台智光签约啊，大地工程处监看土石流的监视器啊也跟台智光签约，所有各部门大家的网络通通都包给台智光做了。那如果蒋万安说好，嗯，这太可恶了。大刀一砍，啪啊！47个子约砍了其中一个，那这样不能说没意义了。但问题是说，这样有打到重点吗？
打假球。
所以你觉得接下来在议会会希望蒋万安怎么做呢？有可能可以跟台智光全部就是刚刚讲到，甚至跟台通光的母约，就整个彻底跟他解除关系吗？
其实，在原本母约的内容里面，也是针对说如果可以规则乙方的状况譬如说他经营不善啊或者是有其他重大情势，其实都可以有契约终止，然后我们台北市府也可以有一个接管机制。其实这个都清清楚楚的写在我们跟这个台通光，也就是所谓台智光案的母约里面，都写得非常的清楚。那再来就是因为现在又爆出了这个陈崇文的事件嘛就是好像疑似有对价关系，针对这个台智光的案子。那其实在母约里面的第23条也有提到说佣金跟馈赠的禁止，就是说乙方，也就是说台通光以及相关的厂商，他不可以向甲方以及任何所有关系人等来给予契约啊、贿赂啊、佣金啊、招待等等不正之利益。如果违反这个情形的话，那甲方就可以依情节来去终止跟解除本契约。所以这个其实这些条件，然后以及接管机制都在母约里面写得清清楚楚。那今天蒋万安你现在所面对的是，大家我觉得现在就是国民党议员其实也不敢去碰触原本这个母约的东西嘛，因为就是原本自己国民党郝龙斌所签下的这个跟台智光的孽缘，所以大家都想要把这个焦点着重放在什么两妹三妹一大堆什么到底平宽多少钱比较合理。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点模糊焦点啊，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回到了母约。你要知道这个是25年的约，我们现在只走了一半，我们接下来还有10几年要继续跟台智光这样子下去吗？要继续让台智光对台北市府予取予求，每年都坐地喊价，我们台北市每年都花了好几亿的钱送到台智光的口袋里面，这样子合理吗？所以我觉得要做的还是回来检讨母约，不管你是要重新议约还是你要解除契约，蒋万安市长其实都要有一定的态度跟立场。
嗯哼，好，我们也希望接下来蒋万安市长还是要针对这个案子展现态度，就包含说到底现在市府怎么样看跟台智光之间的关系，这个约还没有继续走下去，以及到底现在这一个台智光跟陈崇文这个案子在蒋市府来看是不是弊案，弊案的话就有必要全面检讨，甚至发起内部的政风调查、行政调查这个其实都是蒋万安，因为你现在是执政的首长，你就是台北市长，这个是你责无旁贷也不能逃避的责任。然后这个是台智光案最新的发展。那刚刚讲到我们为了要提升本节目得奖的几率，所以我们决定要开拓更广的这个风格跟路线。虽然我们之前其实就有时候会聊一些不同话题的，但是今天要聊的话题我都不太懂，就是说实在对不起，最近工作比较忙，这个生活比较枯燥。最近好像这个知名的前伴侣，
前伴侣
没有啊，反正好了。
其实第二题是巨蟹男，是不是？
对，我刚刚想怎么会有这个题目？对，刚刚在我们录音这个开始录音之前， 然后就讲题目嘛，然后就讲到说，哎，最近不是那个大 S 跟汪小菲的事情，其实我也没什么发了，反正大 S 跟汪小菲好像又干嘛了，我就说啊，好啊，啊，不然检讨汪小菲啊，啊，不是什么大家都说他什么 YSL 要穿的这么皱，然后就想说，哎，汪小菲什么星座啊，搞什么东西，就一看啊，巨蟹座，中枪，嗯，怎么我们巨蟹座怎么出了个汪小菲这个家伙，真是的，
嗯，但巨蟹座有马英九啊，
对。我们也有 Tom Cruise，我们也有陈柏伟，还有
谁，
啊？
还有吴峥，
对，还有吴峥，
听起来
还有很多很好的人，
嗯，
好，对，但所以汪小菲跟大 S 最近干嘛了？
我
只发了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发了他们好像又吵架。
没有，我只有看到那个在社群上大 S 突然发了一篇文嘛。他就是说我没有刷你的卡买东西给我现在的丈夫
哦
哦，对，然后
当时确实是有刷
这个卡的
泄愤，对，
里面的爆点其实是讲说这个什么汪小菲的妈妈说黑人跟汪小菲的政治立场不同，所以黑人打汪小菲，所以大 S 主要是讲说没有这回事，当时是因为哈，这个汪小菲情绪失控，哈，推了徐熙娣，
还有身孕的，
推了徐熙娣，还有身孕的这个大 S，好，然后所以黑人只是把汪小菲固定住，好，并没有殴打他，然后里面这个殴打的事证，他就说，这汪小菲用哈利波特金装板砸他，哈利波特，对对对，
哦，原来，
所以主要的难点是这个，大家说啊，竟然有这种事情。因为哈利波特金装蛮重的，
哦，
所以
印证了身为一个法师还是可以物理攻击的。
基本上他描写那个情状其实就是家暴嘛，
嗯，
这样掰了嘛。他说哦，原来这个汪小菲是家暴了大 S， 按照大 S 的说法就是这样子嘛。
嗯，
然后最终就是说什么，反正徐熙媛就跟他划清界限，他写了一个很浪漫的言情小说的东西，从今以后你就是镜花水月。
哦，
而我只走花路，
哦哦，讲帅话，好，
对，讲的帅话。
但那我印象中不是已经好几次类似这样的模式？
对，那重点是后来就是汪小菲有跑去徐熙媛家楼下吵闹
啊，
还惊动了派出所的警车，结果汪小菲晚上还跑去哈这个三张犁派出所说他要报案。
哦，
他不是说他要报案，他是说什么我要举报。我实名举报，
哦，
徐熙媛滥用药物，
哦，
对，
哦，
所以后面的抓马越来越大嘛，
哦，
有点像自己谢国梁那样啊，说什么，
哦，
什么我没有刻意，
没有
开记者会说明我没有吸毒，就自己把事情搞大。
其实我就看人就看不太懂了，就是说他们不是分开也好一阵子嘛，就是现在是在纠缠哪一出的？因为不是就大本来就像大家讲的，不是本来就大家就各过各的吗？
所以我看了这，我就看了这几天，然后社群上一直刷，大家在讲，那我就啊，就觉得汪小菲这样对徐炫纠缠，我觉得好像
他是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纠缠中华民国，他就是我跟你已经扛 K 9了，然后你还一直在那边纠缠，然后用各种方式骚扰的，
哦哦，这样讲有点像，就是说啊，这个
等哈利波特金装满先
给你砸下去，我已经不跟你一个中国了。我现在开始就是 UN for Taiwan， 然后就啊生气，气，
对啊，对，我要举报，
哦，举报，
对，这是有一种哦，可以不要这样，就是
哦，
对，这就是
对嘛，所以讲到重点了嘛，今天这个标不正确啊，这个是国籍的问题，这怎么是巨蟹男的问题呢？这个不要检讨到巨蟹男身上来，你为什么笑得那么勉强？
没有啊，
怎样？怎么了？
嗯，没事啊，
哦，
巨蟹男。
但是我觉得超妙的是，在这新闻里面，我觉得汪小菲怎么好像常常在台湾？
对啊，他现在
他是不是有台湾？他有台湾身份证吗？
他现在是不是他现在是入籍了吗？
这是我的问题，就是他有没有台湾身份证？不然他怎么可以这么常在台湾？而且就是要去人家家楼下堵人，又要去实名举报一大堆的，而且看他穿的衣服，觉得好像给他造咖。
说
我不是很确定，不然他现在已经离婚了嘛？那他是以什么身份拘留在台湾？是一个我觉得
我们也我们也去举报。汪小菲违法停留台湾，
举报从事与拘留目的无关的事情。
哦，对，你该不会还是拿观光签吧？观光签怎么可以来纠缠别人呢？
对，
好的， 那、啊、你最近是不是还有 follow 那个大家都在？其实、
哎、这真的，我跟你讲，这真的不是我 follow、
哎、为什么
你 follow, 是阿苗 follow？
你现在是那个我们的那个综艺界代表，
没有，这都是我有看到一些年轻朋友们在讨论。
你很认真 follow 这一些娱乐圈的动态，
因为我上礼拜有休假一星期，然后就看到年轻朋友们在讨论，然后而且我又很想要学习的，我想要 follow 到大家，因为 我一直很害怕被年轻人淘汰。
那从汪小菲这一趴，
万一再过下一届的时候，二十几岁人都不认识我了，我就很危险。你们应该也要想一下这一点这个问题。嗯，对，就是
很严重。
但咱平常时拢咧看迄、那个，你看伊韩国诶、嗯，但其实年轻人都在看真正的韩国诶，
韩、嗯、国
真正的韩国。
韩国最近发生什么
事？对，就是有看到韩国有一个艺人叫做柳俊烈，
哦、
跟韩韶熙。柳俊烈他先前有一个女朋友叫李惠利，然后这两个是荧幕类情侣，因为他们有演过一部戏叫做《请回答1988》，然后在里面其实这个李惠利呢，真正的配对是朴宝剑，但是柳俊烈也有演，然后他们实际上呢，现实生活中是男女朋友，交往好像超久了，什么七八年之类的。
哦，蛮久的。
对，然后最近呢，就是这个柳俊烈被狗仔拍到说他跟这个韩韶熙出现在夏威夷，然后韩国网络就爆炸，就说：“
啊，对啊，谁出现在夏威夷？
柳俊烈跟一个新的女人叫韩韶熙
哦，韩韶熙。
然后他们在去年，应该在去年的什么时候就已经有被传过，可是当时他们说大家只是普通朋友，然后现在被拍到一起去度假嘛，
哦，
所以就是韩国网络爆炸说啊，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这个李惠利呢，好像有在社群上发一些东西，就是说哦，还真是有趣呢。”什么之类的、oh. 所以大家就开始讨论，然后那个韩韶熙也是，我觉得她也算是个个性刚烈的女子，就她就有出来讲说我没办法接受你们说我换成恋爱
啊，不是应该是柳俊烈换成恋爱吗？
但是因为讲柳俊烈等于也是在讲韩韶熙嘛、
哦、
对不对、
哦哦、
他说我没办法接受你们用这四个字来形容我、嗯、好，所以这就是成为关切这件事的重点、
哦、到好低调，
因为我想要知道换成恋爱是什么意思、
啊、
我就想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一直觉得这个词难道就是我们华语的语境在讲的无缝接轨吗？
好像就是不是就是
无缝接轨的意思，因为之前好像有一部 Netflix 的实境秀叫做换成恋爱，但是那个秀的内容是说以来参加的人都是已经分手的前任、
uh-huh.
然后他们来参加这个秀就是你要眼睁睁看着前任交往新的对象、
uh-huh.
然后所以我就想说这个换成恋爱到底是无缝接轨的意思呢，还是你眼睁睁的看着你的前任去交往新的对象的意思，反正总之我是从要学习这个词开始。
好，所以换成恋爱，
对，
所以换成恋爱就是无缝接轨吗？
听起来现在事情发展这样，因为韩韶熙没办法忍受人家说他是换成恋爱，他说、oh. 没有，就是我去年十一月才在一场活动上认识柳俊烈，那时候我才跟他认识，可是他跟他的前任那时候已经分手了、
嗯、
所以没有换成恋爱这件事情。
可是如果按照严格上来讲，无缝接轨也不一定就有介入别人感情。
对，因为他就是可能就是牵涉到一个问题嘛，说你结束一段感情之后到底要守寡多久才可以再交心，
就你的 CD 时间要多久，
就是大家才会觉得说是可以接受，因为这件事情有伤到韩韶熙的形象啊。我还看到有一则新闻讲说，他已经失去了一个代言合约，
哦、
没有被续约，
因为觉得你是不是会介入别人的这个这样形象就没有很
好。而且他本来在演戏剧嘛，然后他还有一个绰号叫做“地表最强小三”，因为他经常演诠释这一类角色，诠释的很好
哦，
所以这就是会让他、就是。
那如果他真的变成为这种角色，那就以后被定型就有点麻烦。
对，然后再加上说什么柳俊烈跟李惠利可能是他们因为交往很久，然后大家都觉得他们就是应该要永远在一起 forever
是不是，哦，就是一个大家都觉得很赞的，然后突然现在换了一个人，有些人就觉得不能接受，
然后所以就是韩国现在就大家很多人很生气，但是我实在是不知道到底无关的人在生气什么。我觉得惠利可以生气啊，因为 maybe 他自己觉得说你怎么这么快就交新女友啊，可能会气到、嗯嗯、我不确定，因为我不认识他，可是其他无关的人是怎么样，你们看到自己喜欢的偶像如果说就是有换男女朋友的时候会气吗？
不会吧，那他就换他开心就好了，
那到底都是谁在气？
因为我没有真的追哪一个偶像有到追星这种程度，所以我不确定能不能捕捉到这个 大家的这个情绪。但例如说，如果我很挺惠利的话，惠利生气，那我可能也会跟着生气。
我们一起生气。
不是不是，我说
欺负我们惠利，
这种心态蛮合理的吧？就是如果我现在就是很挺谁。啊，例如说，我现在就是很挺阿苗、嗯、啊，罗志强一直欺负阿苗，看罗志强很生气，搞屁啊、哦，怎么可以欺负我们阿苗？好、嗯哦，这种感觉吗？
所以如果你多会生气，你就生气
啊？什么你多会生气？
你不是多会粉吗？
哦，我是多会粉，没错，多会赞。
如果就是像他可能也遇到这个状况的话，假设他
哦，你说
你都会来发一个 IG 说真是有趣
呢，然后你也会哦觉得坏。
但其实我真的没有
那么爱李多慧、啊，
没有那么爱李多慧，
对，
没有，
就是我不会去，其实我都没有在 follow 他们的感情状况或干嘛的。
但你刚刚就是说，如果你是惠利的粉丝的话，你大概可以就会跟他一起。
不，这还蛮好理解的吧？就是如果我是粉丝，我当然就挺这个人嘛。那
对啊，那我刚刚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是李多慧的粉丝，这是事实吧？
那你现在要认真讲的话题，我没有粉到那种程度
哦。
对，
可能要再粉得更深一点。那你会去办案吗？就是有很多网友就会说，
没有，
就会自己去找说，哦，他们 Instagram 什么时候还有谁给谁按赞？
这个后面、
哦、
这个壁纸长得跟那个谁的卧室一样，
然后说哈，你们这个活动应该要一起出现，可是却哈没有出现。
这个时间点他在哪里？没有，完全
没有，完全不会。
对，
我
这件事情没有这么大的热情。
有很多网友会热衷办案呢、欸。
对。
就是明明谁也没讲的事情，他们就一直去核对。哈，你本来有对这张图按赞，现在你收回赞。
对，
就我想，哇，这事到底关你们什么事？就是会有一种、嗯、哇的感觉。
我的这个精神都用在看政治人物的关系上面了。
我的精神都在办台智光、
台通光电，后面的股东就是玉华，哈，玉华的股东董事，哈，高玉仁，哈，高玉仁儿子
的岳父、
丈母娘。
你可以看到吴尊压力有多大，因为
全部都
老板给
我的精神都在办这种案子。还有去年，哈，这回建竹是吧？阿满仪是吧？昌邑是吧？对，
张志伦百亿，
就是
空中高。
那个
是吧？
那个就是大家都在画那个关系图，然后你画的就是那个
我
政商结构关系图。
对，我们都 focus 在政治圈，是不是这样？所以视野比较狭隘、我们来补充一点关于娱乐圈的心思也是蛮好。
为什么要？就我比较惊叹的是说，大家为什么会对于其实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情这么投入？
但你讲到追星的本质啊，就是，
可是柳俊烈跟惠利跟韩韶熙的粉丝应该没有这么多吧？就是他引爆了这个很大的，就是，
哎、欸，这位人是谁、啊？这位人是谁？他怎么怎么怎么？
新原杰的粉丝很多，我可以理解。
对，
新演员。跟新原杰，
重新发，
你什么？你刚刚讲什么？新演员就不太能理解是吗？
就是你们，因为很多人在看的时候，他也不是觉得说他是就是比如说很喜欢柳俊烈，或很喜欢惠利，或很喜欢韩韶熙，他只是说哦，觉得他们两个应该要一直在一起，就
哦，你说就是一种这个公卿要来评论的感觉。
因为以这个引发的震动的幅度的话，那他们应该比 BLACKPINK 还要红。
我们那个
是世界
我们那个录音三宝一直很想要提供一些更专业的见解。嗯，等一下，你等一下，
来，快点，这是我们得金钟的关键呢。
会这么生气的原因，不只是因为是换成恋爱或是无缝接轨的问题，是因为网友们去办案之后呢，发现哦，他们好像在说谎，就是时间上对不起来，所以有可能有并行的问题，同时劈腿，而不是。换成恋爱，
如果是有说谎的话，那就是确实会让，因为普遍来讲，不论是政治啦，或是明星啦，或什么，就基本上，或是甚至一般人的感情世界，基本上你抓到，如果你有说谎的话，确实大家都会产生一种想要吐槽的，
用这样的心力去挖政治人物在公共事务上有没有说谎，不是？更好嘛，因为真的是
你这样就本位主义，你这样就本位主义了，
跟公共利益有关。
我们
这样进入一个问题发言，就是说
人物没有那么好看。
这个本质就是像你刚刚说，大家为什么这么关注的事情？可是对，可是像喜欢偶像，本质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对一个现实生活中没有连结的人产生这么多的投射，这么多连结，这么喜欢他吗？
对，请回答1988，我有看，那我完全可以理解说，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啊，这个国民 CP 啊很好啊什么之类的。可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家就是要去挖他们，因为去挖这些事情，对于你的偶像来说，其实一点好处都没有。 对你自己也一点好处都没有，这是一个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的事情。啊，你去挖说你有没有按赞，然后什么时候收回赞，然后就是在干嘛？
就是想看一举一动嘛，
就是想知道、啊。
他们如果开心，你就祝福他们就好啦。就是对我来说，你知道，即使是我自己、嗯，就是如果是我自己的伴侣好了，他今天啊、如果是跟我分手，然后马上跟其他人交往，我也不会去挖任何事情，我不会去社群上看到，你有没有疑似跟我说谎？就说不会啊，因为事情逮急的先发先啊，
对、
啊，你可以挖这，那你只不是让大家都，就算如果你去挖啊，挖不到任何说谎的证据，你不是自己痛苦啊？你去挖呢，挖到你觉得好像怪怪对不起来的地方，那不是大家都痛苦？那你干嘛这样？
好的，最近，娱乐圈的动态，
好想知道大家觉得分手之后要守寡多久才可以再交心，有没有一个公式啊？
但我想起来，
你说什么交往的天数啊，除以某一个参数呢？
我想起来了，但是你刚因为你刚问的问题，我后来想到就是，就算是你被例如说无缝接轨，或者甚至可能有重叠到，就类似有劈腿，但反正已经结束了嘛，就不会再想去。处理或者说去追究这些细节，但我后来想到会这样的话，通常是我就感觉可能是一口气吞不下去的这种感觉，
讨公道、
就是、也不是就是可能等于上一段没有一个好好的结束，可能在当事人心里这个东西还没有一个 ending， 或者说你可能跟我就 maybe 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刘俊烈、惠丽跟这个韶韩韶熙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状况，但例如说，如果你给当事人是一个理由说啊你真的很好，但是我配不上你，然后就说觉得怎么都对不起来啊，那既然很好，为什么不能继续下去？然后就看到说啊这个时候你的行为好像跟你讲的给我的理由不一样的时候，就会有一股气上来啊，就会很想要。把他抽丝剥茧，你管他说谎，你看吧，你根本就乱讲、明明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好，这时候就会有这个状况，
可以理解，但是就是当事人产生这种情绪我觉得都很正常。那还是回到啊，不是当事人，你现在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看那个影集，有一个日本影集叫极度不妥、然后我最近有看一点，然后觉得很有趣，就是里面在讲一些，就是一个昭和时期的大叔穿越时空来到现代、然后里面其实也有一趴，某一趴是讲到公众人物的花边啦，公众人物的绯闻，然后让一个电视台的主播被冷冻了三年，因为观众一直不原谅他，就是观众说啊，看到这个人出现就、好讨厌，然后根本就完全没看的，你在那网络上把他演上，说哎，这个人怎么可以再播新闻呢？什么什么的这些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当然我可以理解这是现实存在的事情嘛，群众的心理、群众的情感。可是群众这样做的时候，大家可以得到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事情，就是大家去针对公众人物的与他的工作无关的事情，就一直研究，被开了一个研究社，然后大家在那边生气啊，或者是干嘛？这个可以让大家得到什么满足？
这个严格上讲起来，我自己认为说，这个其实把它拉大一点来看，其实是可能社会大众或者说大家会希望，公众人物或者说自己喜欢的人，基本上走在一个自己认同的这个社会价值上面，其实这算是一种团体之间的互相确认、就是我希望这个我喜欢的人或关注的人，他的行为模式、他的价值观、跟我们跟可能我所认知的大家是一样的。就是其实对啊，其实讲简单就是我希望大家是一样的，我希望我们都觉得对的事情，然后大家就是在这样的圈子、这样的模式里面、就是大家都是同步的。对，所以
那照这个角度讲，可不可以说现代的社会氛围其实在某一些层面上比1930-40年代反而更严格了呢？
是这样吗？那时候有大家做什么事都可以吗？
因为1930-40年代这种不管是政治人物或是影剧明星，在工作以外的这些情感的事情不会构成他们结束他们职业生涯的原因啊。当然如果是女性的话可能影响比较大一点，但男性通常就是真的很还好，可是在现代它就会构成一个影剧明星或者是一个政治人物结束他生涯的原因。
好，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话题，如果因为毕竟而且其实讲到这个话，东方跟西方可能
又不
同的社会，可能有这个对这条尺度这条线又拉得不太一样。 好了，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啊，我们这个仁爱路四段507号啊，希望可以认真的成为一个这个夺奖的黑马啊，夺奖的潜力股啊，这个非常有机会啊，希望大家再多多给我们节目支持。那关于有任何给我们节目的意见，也欢迎留言啊，或是在这个我们 Podcast 频道的评论里面啊，分享给我们知道。好了，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这里是仁爱路四段507号，我是主持人吴真，
我是阿淼，
我是杨君，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